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记载于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弟兄姐妹请听我念。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感恩今天早上朱美娟博士会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题目是活出以马内利的关系，请朱美娟博士。
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很开心有再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与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默想我们的神。刚刚我们的诗班提醒我们，每一天可以来到神面前求三件事情，能够看他，能够认识他，能够爱他，能够跟随他。那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提醒。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要来看的这个主题是活出以马内利的关系。那以马内利，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在平常生活当中不晓得会不会常常用这个祝福语，对吗？我自己本身在写信的时候，写电邮的时候，也常常用这样的一个词语，敬颂以马内利，或者是祝福对方，神与你同在。那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其实仅仅出现三次，仅仅出现三次，两次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跟八章八到十节。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呢，是当犹大国他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那时候的国家正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底下，那神就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在危险的状况当中，我给你一个应许，我与你们同在。那第三次，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圣经里面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他讲到这样的一个耶稣的降生，其实是应验了先知的应许，他要被称为以马内利，他是那位道成肉身，是那位真实的应验来到人当中，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应许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神是与人同在的神。当我们思想到这个非常丰富的福分的时候，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这样的一个福分的时候，它到底有哪一些的内涵？上帝所提供给我们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有多么的丰富，多么的丰盛？我想是值得我们一生来思考的。那今天早上呢，我就希望能够透过观察我们的主，他是如何的与人同在，来一起跟弟兄姐妹来思考这个以马内利的丰富。那今天好，所以我们一方面思想耶稣会如何的与人同在，那也盼望在我们的认识当中，一方面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同神爱人爱我们一样，那我们也可以从神的以马内利当中去学习如何与人相处。那今天我们要 观察三位人物，观察三位人物。但是你说观察三位人物能够完满的了解耶稣的以马内利的丰富吗？我想是不足够的。但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今天观察这三位人物，我想很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窥见这个以马内利的丰盛。这三位人物分别是尼哥底母、撒玛利亚妇人跟彼得。那我们在这三位人物在耶稣与他们的接触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他们三个人虽然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虽然三个人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生命里面的软弱跟挑战。然而我们主耶稣的以马内利为他们的生命都带来了医治跟更新。我们首先来看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的这一段人神相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那尼哥底母是谁呢？我们当中有些人熟悉，有人当中可能还会有点陌生。尼哥底母他是一位虔诚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谁呢？法利赛人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或者是说主日学老师，他是宗教领袖。那而且呢，他也是宗教议会里面，在公会里面的七十个成员之一。他在宗教、在政治、在财富上都相当的具有影响力。那这样一位受人推崇、受人尊重的人，有软弱吗？光鲜亮丽，受人推崇尊重，有软弱吗？那我们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尼哥底母至少有两方面的匮乏，两方面的软弱。首先我们看到他受到传统的束缚，他并不能够我们看到他受到传统的束缚，并不能够真实的明白神的启示。第一节到第二节经文告诉我们，他认为耶稣是从神来的教师，必然是有神的同在，他才能够行这些的神迹。但是耶稣接下来却直接向他显明，你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你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其实我不仅仅是教师，我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第三节耶稣就首先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是必须要重生的。换句话说呢，必须要相信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相信他，接受他。那第四节我们就看到尼哥底母的一个回应，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那从他的回应我们就知道，尼哥底母对这样的一个了解还停留在一个肉体的层面，身体的层面，他不明白这个属灵的道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人老了怎么还能够再重生呢？难道要再进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那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看到耶稣指出来，重生其实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用任何的方法能够去做出来的，而是要凭着仰赖神的工作，而是相信神的救赎。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那随着经文的发展，我们看到来到经文的第十节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这些事情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言外之意呢，就是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是宗教老师，你是熟悉神话语的人，难道你不明白吗？你是应该明白的。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打开来更多，告诉他为什么我认为你其实是应该明白的。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摩西在旷野举蛇的这一个历史事件是法利赛人很熟悉的。这一段的历史事件是记载在民数记21章。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到，当时百姓在旷野行路，因为路难走，他心里面烦躁，就谤赌怨赌神跟摩西。所以神那时候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咬他们，以色列人当中死了许多。百姓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所以就请摩西为他们代求。神就让摩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了一望铜蛇，他就活了，就得救。所以耶稣透过摩西举蛇得信靠的这个历史事件，来告诉尼哥底母，你们是知道的，在历史当中你们看到神使人得救，并不靠人能够理解的方法，并不是靠人的方法，并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对神所设立的拯救方式，对神所设立的救赎的一个单纯信靠跟顺服。所以耶稣也借此来向他点明了，他就是那位人所仰望而要仰望而得救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在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软弱。他是一个学识丰富的人，他是在一个社会上被敬重，相当有学识，有声望的一个宗教老师，但是他所拥有的这个知识传统却成为他的一个束缚，使得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明白神的启示。所以他需要放下，他需要俯伏在神的面前，定睛在神的工作上，仰望神的救赎，才能够真实的来得到神。尼哥底母还有一个软弱，这个软弱呢，是社会群体的眼光和排斥。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他是夜里来见耶稣，当然在传统上释经学者会有很多的推测，他为什么是在夜里来见耶稣。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很有可能他是为了要避免让人看见，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群体对耶稣持有保留的意见，甚至是敌对的态度。所以如果他公开的直接的让人家看见他来见耶稣，很有可能会被他所属的群体所议论、所排斥、所排挤，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风险跟压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定论说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害怕，但是当我们来到第1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直接的指向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第11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你们是谁？你们是谁？这时候耶稣讲话的对象已经从尼哥底母这个个人，已经直接的指向了他所属的一个社会群体。耶稣的见证是他亲身的看见，他就是道成肉身的见证。以色列宗教领袖，他们看见神迹，听见教导，他们却拒绝领受，拒绝接受。第12节，耶稣谈到这群原本应该明白神救赎、神旨意的宗教领袖，当我们在跟他讲地上的事，发生在人身上的这些属灵的经验、重生、圣灵工作、悔改等等，你们尚且不信，那么要如何明白更深的天上的事呢？在这里， 在这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耶稣一方面指出来尼哥底母活在他知识传统的束缚，而没有办法敞开的接受神启示的错误，另外一方面他也指出尼哥底母需要面对他的里面的一个软弱，他需要面对那一件很可能对他来说非常担忧的一件事情，到底要跟随神还是要跟随自己的社会群体，愿不愿意放下自己长久以来把在手上的一个社会的地位，社会的一个归属感。尼哥底母内心里面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他需要勇敢的去选择真理，哪怕会面对他所属社群的排斥。在这段经文里面并没有说明尼哥底母的回应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读经文往后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当我们看到耶稣死后，尼哥底母他公开的协助安葬耶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会在夜里暗暗的来面对他的人生关系，而是在公开的情况底下去表达他对主耶稣这位救赎主的委身。耶稣是如何的与尼哥底母同在？我们看到耶稣他跨越人的软弱，跨越人的不堪。尼哥底母有软弱，人可能看不到，他自己可能也看不到，但是我们的主看得到了解，但是他跨越迎接我们，他迎接尼哥底母，哪怕他是软弱的，是不足的。耶稣也回应他生命的核心需求，尼哥底母他光鲜亮丽的外表底下，他真实的需求是他需要脱离传统跟社会认同的束缚，而去经历一个真实的生命更新。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位撒玛利亚妇人，这是来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也是记载了人神的一场相遇，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他是谁？截然不同，跟尼哥底母。撒玛利亚妇人他当然想当然也称这个名称，就是他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一个被排斥的，撒玛利亚他的位置是在耶路撒冷跟加利利之间，如果对犹太人来说，他想要从耶路撒冷去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他要走的最短的路线当然就是直接穿过去，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他厌恶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在血统跟宗教上他们认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合体，混合体不纯，所以一般人的眼中，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不洁净，被憎恶，被讨厌，所以宁愿绕过去走一条比较远的路来避开他们。所以当撒玛利亚人在跟犹太人相处的时候，一个很直接的感觉就是我是被你们排挤的，你们可能不一定要说什么话，透过你们的眼神，透过你们的肢体动作，我就会感觉我是被你们排挤的。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不单单是在社会或者说在犹太人当中是视为被排挤的次等的，她更是在她自己的群体当中也是被排斥的，也是被排挤的。经文记载耶稣来到撒玛利亚，他在井旁跟这位妇人相遇的时间是在午正，这个午正呢是当地气候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候，也是最少人出来打水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妇女们如果要打水大概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而且是结伴而行，大家一起来，我们去打水。 但是这位妇女呢，她却选择是在正午最少人的时候，不会遇到旁边的人，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打打水。耶稣就选择在这个时候到井旁与她相遇。如果我们先瞄一瞄经文后来的发展，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他在撒玛利亚群体当中也是一个被排挤的人，因为他有非常复杂的那种的生活状况，有五个丈夫，曾经有五个丈夫，然后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这位妇人的软弱跟不堪是什么呢？我想他的软弱跟不堪，一方面是道德上的，他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他的丈夫，是他的同居人，从道德的角度上轻而易举的，我们说他有这方面的软弱。但是他更深的一个软弱跟不堪，是他自身无止境的渴望。他内心里面对爱、对生活伴侣的渴望，到了一个地步，他宁愿成为被别人排斥的人，宁愿在生活当中忍受大家的眼光，忍受各种的不便。中午出来打水很不方便，面对人家各方面的排挤很不方便，他宁愿忍受人的羞辱、人的眼光、生活当中的不便，大家都要紧紧的抓住伴侣对他的陪伴，渴望爱。所以我们说他大概渴望到饥不择食的一个状态里面，这是他的软弱，自身无止境的渴望。耶稣如何跟这位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相处呢？我们在经文里面首先会让我们留意到，耶稣说他需要去，他需要去特别的去接触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而到第七节，我们注意到耶稣接触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先去指出来他各方面的软弱，而是先跟他讨水喝。对于这位妇人来讲，你是上等人的上等人，我是次等人中的更加次等的人，好惊讶啊，你怎么会跟我讲话呢？你甚至跟我讨水喝吗？但是这份惊讶也恰恰表达出他看见了耶稣对他的接触跟对他的接纳。之后我们看到耶稣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对话，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喝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从这位妇女她的回应，刚开始的回应，我们也留意到，跟尼哥底母一样，她还同样的停留在肉体的层面，她还没有办法跟耶稣想要告诉她的东西接轨起来。她说，先生啊，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时候他的心还没有打开，他还在停留在肉体的层面。但是耶稣没有就此停止，他就继续，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第十五节我们就看到，这位妇女有了一些回应哦，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这个时候不管她的理解有多深，或者她的 问题是否是诚心的来提问，还是说有点半开玩笑的这样子在问，因为不可能吧。很有趣的一个转折这个时候发生，耶稣直接的问他，其实连接到他生活的真实状况，你就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直接指出来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耶稣这时候把他心灵的饥渴跟他这位活水的泉源连接起来了。短短的这样的一句对话，耶稣把他心灵的饥渴跟他这位活水泉源连接起来了。我了解你的不堪，我了解你的饥渴，但是就在这样的了解里面，我要赐给你活水泉源。多少时候在我们的不堪，在我们的不配里面，我们所习惯的是人的拒绝，人的排斥，人的讨厌，谁会在那个点上告诉你说，告诉我们说，我要赐给你活水泉源？耶稣，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他就在我们的饥渴不堪里面，我要赐给你活水泉源，使你不再渴。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忍受羞辱、饥渴寻找和拥有的关系里面，并不是活水泉源，喝了要再渴。妇女这个时候终于从肉体的层面提升到心灵的层面，她开始可以跟耶稣讨论敬拜。我们生命中的软弱和饥渴，其实更加的显示我们需要真实的满足，而这真实的满足唯一来自这位神活水泉源的根源。我们看到他跟耶稣的谈话来到25节的时候，他能够辨识他是那位犹太人等候的弥赛亚，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他能够辨识他是犹太人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一个躲藏的人开始兴奋的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他的主人。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是如何与他同在呢？耶稣同样的，他跨越人的软弱不堪，他寻找他，哪怕他的软弱，哪怕他的不足，耶稣也回应他生命核心的需求，在他羞愧破裂破碎外表下，真实的需求是要脱离他自身无止境的渴望，而且转向神来获得真实的满足，经历生命的更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当我们看到人的软弱和不堪的时候，不管是别人的或是自己的，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当我们看到人的自私自利，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我这样问的时候，我想大家随时都可以想起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对不对？恐怕这个例子才最近发生而已。当我们看到人的自私自利，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当我们看到人不断犯错，或者是为了得到某些东西，口不择言、不择手段的时候，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非常可能，当我们是被受的那一方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受伤，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想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也有可能我们自己是感到自己的犯错，感到自己的不堪的时候，我们会羞辱，感到羞辱，我们会害怕， 这些都是我们认为的一个自然反应。可能最近我们就曾经跟别人诉苦啊，某某人他是多么的自私，是多么的软弱，是多么的不足，让人讨厌，让人想要避开。但是神却让我们看见以马内利的关系并非如此。对于人的软弱和不堪，神了解，但是他选择接触而不是距离，选择接纳而不是排斥，选择跨越而不是停止。人的软弱跟不堪从来不是他最终的关注，但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是我们的最终关注。以马内利的关系不会停留在这里，他会超越，他最终的关注在于接触和回应人生命的核心需求，是突破传统跟社会归属感的束缚，以至于能够追寻真理，是脱离自身无止境的饥渴，以至于能够经历更新。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我们要认识到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最终的关注永远是他如何的带领我们更新，如何回应我们生命的核心需求，以至于我们能够复原。而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呢，在这个强调伤害创伤的世界里面，我们急着关注我们自己的复原，急着关心自己的安全，但是那不是神最终的关注，最重要的关注。最后一位，我们来看彼得。我好像不能移动他。可以请同工帮忙吗？谢谢。彼得他是谁？我想我们当中好些弟兄姐妹也蛮熟悉的哈。彼得是十二使徒，常常被看为十二使徒的一个领袖或者是代表人物。他性格直率，行动派。我们印象很深刻，他是十二使徒当中最先承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一位，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耶稣有三个最亲近的使徒，对吗？好，那在这三个最亲近的使徒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彼得又是当中的大哥大。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耶稣复活雅鲁的女儿的时候，他就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我们读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马太福音十七章也是同样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来到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的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同样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同去。彼得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最前面。彼得这位大使徒，有人这样子称呼他，十二个使徒里面他常常是被视为为首的，恐怕他自己也这样子看。在这三个最亲近的使徒当中，他也是常常被视为代表人物，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同，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己是谁，他大概看自己是，哎呀，我是耶稣最亲近的那位使徒，我是他最核心的同工，我是最早宣告耶稣是基督的那一位。所以当耶稣预言他要受死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其他门徒可能会跌倒，其他跟随你的人可能会跌倒，我不会。我相信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宣告，我不可能，我跟你是多么的亲近啊。但是没想到就在这样 的一个情况底下，耶稣钉十字架的几个小时之后，耶稣彼得就三次，而且郑重的否认自己认识耶稣。如果我们稍微揣摩，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我们大概可以不难理解，他这个时候大概是世界整个崩塌了。我是谁？我今天是谁？我过去认为自己不可能不认耶稣，别人可能，我不可能。但是今天他三次不认耶稣，过去的自我认同，过去的坚持，过去的信仰，如今崩塌。我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羞愧，我失败，我是一个背叛的人。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决定，我不知道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那我就回去捕鱼吧。我认识耶稣之前，我就是一个渔夫，我重操旧业。他也不愧是使徒之首啊，当他说我要回去捕鱼的时候，其他人就跟着他。那在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捕鱼里面，其实第三节告诉我们他没有收获，没有打着什么。到了第四节，复活的耶稣来找他。然后我们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叫他们再去下网。所以整夜劳力没有捕到什么鱼，耶稣叫他再去下网，他们就去，去了以后有神迹般的鱼获。神迹般的鱼获，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鱼船要沉下去。对这个时候的彼得来说，他想必能很容易的能够去联想起来，才在数年前他跟耶稣的初次相遇，在格尼萨勒湖边，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到第十一节。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同样的，当时的彼得，当时他还没有跟随耶稣，他跟他其他的渔夫整夜劳力，没有渔获。那后来也是听从耶稣的话，再去下网，结果就得着了神迹般的渔获。彼得一定是马上想起了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多么的相似。在那神迹般的渔获之后，耶稣就呼召彼得来跟随他。当时的彼得撇下所有跟随耶稣，如今同样的情景再现，但是人事已非，情何以堪。路加福音第五章的彼得满腔热血，一心要跟随耶稣。来到约翰福音时候的刚刚的读的经文的彼得，他这个时候已经认为自己已经背叛了耶稣，已经不再知道自己还没有资格来面对这位主。但是接着经文的发展，我们看到耶稣让彼得三次，耶稣问了彼得三次，也让他三次的来宣告他对主的忠心爱意。彼得非常的理解这其中的象征的意义，他曾经三次否认耶稣，耶稣现在让彼得三次的承认他对主的信心。耶稣修复了彼得和他的关系，恢复了他的使徒身份。耶稣如何与彼得同在？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同样的跨越人的软弱跟不堪，哪怕我们迷失方向，哪怕我们犯了天大的错误，耶稣回应他生命的核心需求，击破他的羞辱，恢复他的身份， 恢复他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会经验生命低谷吗？刚刚我们的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当中有好一些弟兄姐妹可能面对疾病的挑战，可能年龄越来越长，过去能够做的慢慢的不能做了，退休，职业上的打击，学业上的挑战，有些时候这些冲击会影响着到底我们是谁。我们的失败也会让我们发出一个疑问，我还能够再站起来吗？我还能够爬得起来吗？但是以马内利的关系让我们看见，没有任何的事情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要我们得医治，他要我们得复原。不管你今天的年龄多大，不管你能够做多少的事情，你都是他所爱的，你都是他的门徒，你都是他的子女。以马内利的关系是神提供我们跨越我们软弱和不堪的关系。他不是无视，他了解，他不是忽略，他明白，但是他跨越，不让这些受到阻碍成为关系当中的距离，而是回应我们生命核心的需求。弟兄姐妹，我们在以马内利的关系里面，我们要看到神关系里面的丰富的内涵，以至于我们对神有一个回应。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神，也要提供给我们身边的家人、弟兄姐妹、朋友如同阻碍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神以马内利的关系是这样的丰富，而这样的能力正酝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气再去爱的时候，没有力气再去原谅，再没有力气再去接触的时候，往我们内心里面内住的圣灵去看，去汲取，因为那正是活水的泉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以马内利的关系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愿意你充满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也让我们能够永留。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基宝贵的圣名所求的，阿门。